最后是焦点新闻，美国六月新增就业将近500万，创史上最大单月增幅。劳工部长尤斯卡利星期日表示，有理由对美国经济复苏持乐观态度，但是民众必须对冠状病毒大流行保持明智态度，才令经济继续增长。请听报道。美国劳工部长尤金斯卡利亚星期日在接受福克斯节目的采访时表示，即使人们在多数州仍然看到疫情数字在增长，但是我们有理由对美国经济复苏持乐观态度。斯卡利亚说，我们可以继续安全地重新开放我们的工作场所，我们的工作场所可以成为非常安全的地方。但是斯卡利亚亦明确表示，只有在人们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的情况下才可以这样做。斯卡利亚特别指出，人们需要戴口罩和实施社交距离原则，否则经济增长将会更具挑战性。美国的疫情令一些专家对美国经济充满担忧。斯卡利亚则表示，记住一点很重要，那就是美国经济比预期的要好。他说，在最近几个月中，美国增加了750万个工作岗位，而一些专家在之前预测，在这段时间内，美国将会失去大约750万的工作。斯卡利亚强调，有理由相信美国的经济增长可以持续，包括令人鼓舞的零售支出数字和一般的消费支出，以及在近期刚刚生效的美墨加贸易协议。在被问及美国经济是否可能出现强力反弹，也就是出现 V 型复苏时，斯卡利亚表示，这些是我们看到的迹象。同时斯卡利亚部长也承认，疫情导致很多美国人目前仍然未有工作，但是他表示，川普政府将会持续帮助需要援助的领域。斯卡利亚支持川普总统对削减工资税的提议，和表示这个将对让人们重返就业岗位起到重要作用。美国六月份新增就业将近500万，创史上最大单月增幅。川普总统7月2号表示，六月份的就业报告证明美国经济正在回升。川普表示，预计在将来几个月内看到良好的就业数据。在11月总统大选的前几日前发布的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报告应该会很强劲。前国会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星期日发文强调，中共在太空领域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金里奇说，从长远来看，没有什么问题比美国在太空的领导力更为重要。请听报道。前国会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星期日在福克斯上发文说，对于太空探索来讲，5月30号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那一日 SpaceX 和美国航宇局 NASA 将两名宇航员送入太空，这个是自2011年 NASA 的航空飞机退役之后首次从美国本土发射载人飞船。这次发射亦具有历史意义，因为之前从未有私人设计和建造的航天器将宇航员送入太空。金里奇说，这次任务表明未来的太空旅行将被美国的创新和创业家精神所驱动。金里奇说，我们正在开始启动下一场太空竞赛，这个是美中之间的竞争，看看谁首先创造商业太空旅行系统，在月球上建立干哨。金里奇说，对于美国人来讲，从长远来看，没有什么问题比美国在太空的领导力更为重要。金里奇说，北京似乎明白什么是利害攸关的事情。中共政府正在为其商业航天公司提供额外补贴来发展航天产业。金里奇说，中共亦在复制和摄取美国和俄罗斯的技术，正在送出增强其商业太空能力和投入大量精力来影响未来。金里奇警告说，中共在太空中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美国不能自满，美国需要让 SpaceX 之类的私营公司进行创新和带领美国步入太空旅行和居住的未来。近年来， 中共大力发展反制太空武器，亦引发了美国方面的关注。美国国防情报机构2019年2月发表报告说，中共表面上在联合国推动限制太空武器化的协议，但实际上自身在大力发展反制太空武器，给太空带来了安全威胁。中共亦将反制太空的能力作为削弱美国及盟友军事效力的手段。不过，自川普总统上台后，美国已认识到太空和世界正面临极权威胁，因此重启了太空计划。去年12月，川普宣布正式成立太空军。川普说，在国家安全处于重大威胁当中时，美国在太空领域的绝对优势是完全必要的。太空军将帮助我们阻吓纵犯，而且掌控绝对的制高点。据英国媒体星期日报道，英国政府将结束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参与英国 5G 电话网络建设。直到现在，在五眼联盟国家中，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四个国家的政府已经宣布拒绝华为进入本国 5G 网络。请听报道。据英国星期日电信报报道，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 NCSC 对中国华为公司构成的安全风险进行了重新评估。 NCSC 属于英国情报机构的旗下组织。 NCSC 表示，上个月美国对华为实施的新限制改变了华为产品的新形势。美国的这项限制阻止华为使用基于任何美国知识产权的组件和半导体，这个意味着华为将不得不使用不受信任的部件，从而增加了安全风险。英国官员正在为拆除已经安装的 5G 网络中的华为设备制定时间表。英国的两家电信公司英国电信和沃达丰要求政府允许他们在2030年前将华为在现在的 5G 基础设施中的组件剥离出去，但是官员们表示，英国政府希望采取更快的行动，即使这个意味着要放缓新 5G 网络的推出速度。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汤姆·图根德哈特对星期日电信报的这些报道表示欢迎。他说，政府改变主意是非常受欢迎的。今年一月，英国首相约翰逊决定允许在英国下一代 5G 通讯网络中使用华为的设备建设非核心部分，这个让英国的盟友美国感到不满。一年多来，美国政府一直督促盟友抵制华为公司的产品进入下一代 5G 电信网络。美国官员警告说，华为公司和中共情报部门关系密切，华为的设备很可能成为北京间谍机构的特洛伊木马，令到中共能够扫描数据和收集情报。在英国改变政策，总被拒绝华为设备后，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建的五眼联盟国家中，只有加拿大政府还未有做出决定是否拒绝华为产品进入加拿大的 5G 网络。不过今年6月初，加拿大的最大电信运营商贝尔公司和第二大电信运营商泰勒斯公司已经相继宣布放弃华为设备，将采用爱立信和诺基亚的 5G 设备。7月4号，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在独立日当日谴责中共在疫情问题上撒谎，造成大量人民死亡。美国人需要认清和形成共识，团结一致，使中国共产党付出代价。请听报道。星期六，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在 Fox and Friends Week 节目采访中表示，中共必须为自己在疫情和侵蚀香港民主中所扮演的角色负责。纳瓦罗指出，因为中国共产党在病毒传播问题上撒谎，造成美国人民死亡，美国人必须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目前有超过13万美国人染疫死亡。纳瓦罗指责说，这些人的死因是中共病毒。他相信人们对封锁的愤怒、对经济未来不确定的焦虑和对感染病毒的恐惧已经导致了分裂和国家动荡。 他补充说，当你有了这些激进的要素，中共基本上希望美国再次进行一次好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来破坏我们的文化，破坏我们的习惯，我们的习俗和我们的观念，即是毛泽东所讲的破四旧。纳瓦罗重申，我们要做的就是围绕这个核心事实，中共杀方，人民死亡，中共杀方，美国人死亡。为此他亦告诉主持人彼特·克格斯，美国人需要团结一致，使中国共产党为此付出代价。今年四月，美国情报界认定中共对疫情有所隐瞒，继续误导世界。上个星期，世界卫生组织在其网站上张贴了更新版的病毒追踪时间表，正悄无声息地改口，中共未有在去年年尾最先向 WHO 通报疫情，而是世卫组织驻中国办事处向北京要求报告和说明。这个包括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内的世卫高官的讲法完全不符。换句话来讲，中共当局打从一开始就在隐匿疫情，不做上报的动作，亦根本未有主动通报过，是迫于事态压力才有限的揭露疫情资讯。另外，纳瓦罗星期六亦批评中共对香港的镇压，他说，今日7月4号，美国人正在哀悼香港自治的丧失，即是在我们庆祝我们自己的独立之际，我认为美国人可能想要思索，香港人在中共的手中，在中共的残暴之手中正发生着什么。纳瓦罗说，不要以为这个只是发生在香港，中共对美国也这样做，他们现在正在用病毒撕裂我们，而香港居民将被置于一个大的防火墙集中营中，这就是能够想象的最糟糕的奥威尔式噩梦。7月4号，川普总统在参加向美国致敬的庆祝活动上发表独立日演讲，并向美国军队和那些244年前创立美国的人致敬。他表示，我们不会抛弃我们的英雄，我们将尊重他们，我们将证实他们牺牲的价值，无论老少，这个丰富的遗产属于每一个美国公民。请听报道。7月4号是美国建国244年的独立日庆典，川普总统当日发表演说，向美国的先父们致敬。川普说，感谢1776年7月4号那些爱国者的勇气，美国今日成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最卓越和最具美德的国家。川普表示，我们是美国人，我们永远不会退缩，我们永远不会屈服，我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亦提到近期美国发生的杀除雕像和纪念碑运动。川普说，他绝对不允许任何愤怒暴民拆除雕像，也不允许任何人践踏自由。他亦提到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鼓动者、抢劫者，同埋在好多情况下完全未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嘅人。佢话，喺每个时代，总系有人企图对历史杀荒，以便喺当下获得权利。嗰啲对我哋嘅历史杀荒嘅人，嗰啲想让我哋为我哋是谁感到羞耻嘅人，佢哋对正义或自愈创伤不感兴趣。他们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川普说，也允许我对那些媒体中的一些人讲一句话，他们错误地始终如一地将他们的反对者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种族主义者谴责那些明确而真实地捍卫美国团结的爱国公民。川普说，当你们提出这个不实的指控时，你们不仅在诽谤我，你们不仅在诽谤美国人，而且你们亦在诽谤数个世代为美国献身的英雄们，你们在诽谤比你们更勇敢、更有原则的人。川普说，你们诽谤的是那些在硫磺岛升起奇迹的年轻人，你们诽谤的是那些在内战中为争取自由而牺牲的人，你们在诽谤他们，你们坚持认为他们为种族主义而战，为压迫而战，以这些来富裕他们留下的伟大遗产和记忆。但是他们未有为那些事情而战，他们的目标完全相反。川普说，他的政府希望和人民一起努力捍卫美国，建立一个未来， 在这个未来里，每个家庭都是安全的，每个孩子都被爱沐浴着，每个社区都有平等的机会，每个公民都享有伟大而永恒的尊严。川普说，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家庭和一个国家，这个丰富的遗产属于每一个美国公民，无论老少。